但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欢迎收听清泉甘露，我是丽文。这几集呢，我们都在查考撒母耳记上。我们说过呢，撒母耳是以色列人很伟大的领袖，也是先知。撒母耳的事迹呢，到今天为止啊，还没有真正谈论到呢。圣经一开始好像一直都在谈别人啊，圣经谈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今天丽文还要继续的跟您谈另外一个人物，那就是以利。似乎圣经一直在卖关子，没有真正涉及主题，您心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其实在研究撒母耳的生平的时候，哈拿、以利还有其他的人物我们都不得不提，就因为有这些其他的人物呢，才塑造出撒母耳高贵的品格。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耐心的等一等，让丽文先把其他的人物跟您研究，以后啊，我们就要真正谈撒母耳本人了。今天所要谈的人物是以利，所以的以，厉害的厉，以利。以利呢，是撒母耳那个时代的祭司。祭司就是负责敬拜神的工作，负责领导百姓的敬拜事宜上的一个职分。以利当时就是担任这个职分了。这一集节目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十二节看到第三十六节。因为这经文太长，那么丽文就只重点式的把一些的经文念出来，其余的经文内容呢，丽文就会用更浅白的话来向您解释了。那么丽文只从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先念到第十八节。经文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让丽文跳到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二十七节开始，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好，我们的圣经读到这儿。我们看见整段的经文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撒母耳断奶以后呢，他的母亲哈拿就把撒母耳带到当时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叫做示罗。 撒母耳就留在神的会幕，跟着祭司以利学习侍奉神了。按照人看来呢，会幕是侍奉神的圣地，是最好的地方。但是圣经中却毫不隐瞒地记载，在这最神圣的地方却发生了许多败坏的事情，那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所做的事情。以利因为年纪老迈，因此早就没有真正负起敬拜的工作。在会幕负责打点一切敬拜事宜的呢，乃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圣经形容这两个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是恶人。这两个人做了两件非常令人愤怒的事情，这两件事不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而是多次的故意的不肯悔改的屡次犯下去。这两件事呢，第一就是强行夺取人们献给神的祭品，另一件事情就是和当时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犯了奸淫的罪。让我们逐一的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呢，当人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呢，都会杀了牛羊来献给神，代表赎罪，让牛羊的血来洗净人的罪。当然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已经不需要再宰杀牛羊了，因为呢，耶稣基督呢，他的赎罪已经完成了，那么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工作。可是在以前呢，当耶稣基督的赎罪还没有完成以前呢，人们敬拜神是必须带着牛羊的。祭司的工作啊，就是负责把人所献的牛羊处理好，献上给神。当牛羊宰杀献上以后呢，有些部分祭司可以拿去享用的，有些呢就由带来的人拿回去享用。这些的规矩呢，在圣经中都有清楚的交代。但是从经文当中，我们又看见了以利的两个儿子贪婪的嘴脸，他们不顾神的规定，得自己当得的那一份，而是打发仆人在百姓正在烹煮祭品的时候啊，就用三尺叉往锅里一插，将肉从锅里抢走。凡是人们献祭给神呢，都遭受祭物被抢的下场。这种行动激起了百姓的厌恶，导致人们厌弃给神献祭。以利的两个儿子又犯了异教徒最卑劣的罪行，他们虽然自己有妻室，却和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行淫。身为一位领袖，不但没有美好的榜样，反而做了别人信仰上的绊脚石，让人藐视神的祭物，又跟随异教徒的卑劣的行为来玷污自己。这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所犯的罪行了。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说，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事情传到年老的父亲以利的耳中，他从四周的人风闻此事。他身为祭司，负责带领百姓的信仰生活，他风闻自己的儿子做了这些令人不耻的事情呢，他反应是怎么样的呢？他竟然没有严严的斥责自己的儿子，只是轻描淡写的数落他们。圣经记载说，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以利就是这样，他只是轻轻地责备他们，却没有严厉地加以制止。如果以利坚持他大祭司的职权呢，他是可以废止这两个儿子的祭司职位的。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为此呢，他受到神的惩罚和革职。圣经提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特别是神的仆人，负责领导别人认识神的人，明知故犯，更难逃神的追究。神为什么惩罚以利的一家呢？首先，以利没有好好的教导儿子认识神。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说了，这两个儿子是恶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的。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出自基督化家庭的就一定是基督徒，不要以为传道人的儿女就一定会是基督徒，不要以为侍奉神的人就一定会认识神。许多时候我们看见那些属灵的领袖，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实在是悲哀的，让我们实在提醒自己，看重我们儿女的宗教教育，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他领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是不是看他们的得救是理所当然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那是害了他们。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那些在教会或者是世界居重要地位却忽略自己家庭的人，常常会面临严重的后果。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儿女负责，我们如果不制止孩子的恶行的话，让他们任意妄为，将来不单单是他们要自食恶果，我们也难逃责罚。情愿我们少做一点教会或世界上的工作，而不要让孩子因为没有人管教而胡作非为，成为神的羞耻。让我们记得初期教会担任监督职分的人，圣经所提的那个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一个人如果不会管理自己的家，使孩子端庄顺服，就不能够照管神的教会。以利没有趁早管教孩子，因此带来后患。有智慧的父母是在孩子上年幼的时候就开始训练管教，教导孩童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好，神为什么惩罚以利一家呢？第二个原因，以利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30节当中，让我们看见以利他没有严厉的制止他的儿子的行为。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不是尊重人过于尊重神呢？我们害怕跟人的关系不好，可是我们不怕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害怕别人不高兴，可是我们不怕神不高兴。我们害怕令别人失望，可是我们却不怕令神失望。我们害怕令人伤心，可是我们却不怕令神伤心。我们常常尊重人过于尊重神。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看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以利一家受惩罚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成了别人的绊脚石。我们看见作为基督的仆人，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能够造就别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用自己的个性和习惯来做事，后来我们的信仰教条或者是教会事工叫别人跌倒了。曾经听过一些人离弃当初坚守的信仰，是因为他们看到某一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欠债不还，不守诺言，难以相处，对同事对仆人苛刻，那么暴躁易怒，在商场上欺瞒诈骗等等。也听过有人离开耶稣的教训，是因为有一些假的教条违反了他们的道德意识，将天父当作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许许多多这些的原因，使得许多的人拒绝福音，远离神的殿。弟兄姐妹，让我们反省，我们是不是成了人的绊脚石，如同以利的两个儿子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如何为他而活。从以利的这个不好的见证，求主提醒我们，真是做一个尊重神的人，看重神的人。
感谢您收听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 欢迎来信交流。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thuek2004@yahoo.com